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再一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在这里由李月馨跟你一起的学习。上一课第21课，我们已经读完了七晚的灾难当中的第五晚到第七晚了。不晓得呢，你还记不记得当中的内容呢？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所读过的第五晚的灾难呢。经文提到啊，16章10节，启示录的16章10节，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这是第五晚的内容。然后第六晚呢，就是在启示录的16章12节，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经文也提到呢，有三个污秽的灵，从龙、从兽、从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我们知道呢，魔鬼撒旦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三个污秽的灵叫众王聚集在哈米吉多顿，他们要向全能者和他的子民来挑战。然后第七晚的审判要展开了，审判的焦点是巴比伦，也就是地上受魔鬼撒旦操控的政权。第七晚倒在空中的时候，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神的大怒在这七灾当中发尽了。这就是七晚的内容。那我们已经读完启示录整整16章的经文了，我们也已经读过了三个七，也就是七印、七号、七晚的内容。七印、七号、七晚的经文其实呢一直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月馨想呢，可能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呢也有一些的疑问的，所以呢这一刻月馨会集中的跟你探讨一下有关于七印、七号、七晚的议题。那主要讨论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呢就是时间方面的问题了。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关心，到底七印、七号、七晚发生的次序是怎么样的呢？是按照启示录里面的时序发生的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时间的问题。另外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旧约先知书里面的重要的主题，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这跟七印、七号、七晚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集中的探讨这两方面的课题。好，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关于七印、七号、七晚的时间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关心的是末世的时间。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问，到底末世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如果从整个新约来看呢，末世的时间有三种的可能性。月馨在这里呢，很简单的把这三种的可能性介绍给你。第一种呢，就是末世全部发生在第一个世纪。全部发生在第一个世纪。第二种的可能性呢，就是发生在主第二次来之前。第三种呢，就是发生在主两次的降临之间。再准确点说呢，就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到他再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是属于末世的。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头两种的推测，也就是说全部发生在第一个世纪，还有呢发生在主第二次来之前，这两种的推测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末世有一个确定的时间。 我们要注意啊，当门徒问耶稣末世有什么征兆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回答的呢？耶稣呢，只提醒他们时候近了，但是不可以随意猜测那日子、那时辰是什么时候，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要警醒，要预备，要等候。那刚才第三种的假设，也就是说耶稣两次的降临的时间，这一段的期间是末世，似乎呢是最符合耶稣在橄榄山上的预言。而月心自己呢，我个人呢也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的观点的。好，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七印七号七晚的时间，发生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其实关于这一点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那月心呢就归纳了有几种最主流的、最重要的一些的看法，关于七印七号七晚发生的时间的。那如果你手边有讲义的话呢，希望你能够翻开第22课，也就是这一课的讲义，因为呢里面有一些的图表啊，你一面听月心所讲的，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个图表呢会更容易掌握当中的重点。好，现在讲一讲呢关于七印七号七晚发生的时间是怎么样的。第一种的观点呢是象征性的观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七印七号七晚只是象征，三个七分别有不同的属灵的意义。不过呢这一种的看法呢太主观了，也没有一些的印证可以证明它是正确的。这是第一种象征性的。第二种的看法呢是连续性的，也就是说三个七是按照时序一个接一个的发生的，发生了七印，然后是七号，然后是七晚，这是连续性的看法。不过呢这一个看法呢是违反了启示录的合一性的。第三种的观点呢就是重述性，重述性就是重复的描述，意思呢就是说七印七号七晚是同一个系列的灾难，但是呢作者是重复又重复的叙述而已。这种的观点呢就把启示录六章一节到20章15节这一大段的经文分为六大段落。约翰记载印的审判，到第七印之后呢，他再一次的回到教会历史的起头，重新的描绘号的审判，然后呢到了第七号之后呢又再回到教会历史的起头，这样一年六次的重述，最后进入新天新地了。那这个看法呢其实有它的原因，不过呢这个看法也有它的限制，就是它忽略了七印七号七晚的杀伤力是一层一层的递进的。我们也提过了七印的灾害范围是全地的四分之一，七号的灾难范围是全地的三分之一，然后七晚呢是普天下的，是全部的，而且呢不单单是程度上啊，这个内容也有所不同，这是重述性这个观点的限制哈。最后一种的观点呢是渐进性的观点，渐进性这也是月心比较同意，我觉得是最合理的一种的观点呢。那关于这个渐进性是怎么样渐进法呢，也分为三种，你可以看一下手边的讲义。第一种的渐进性的观点呢就是说每一个七的内容是前一个七的第七的内容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看这个图表呢，七晚的内容呢是概括在第七号里面的，而七号的内容呢也是概括在第七印里面，这是其中一点的看法啊。另外一种呢就是每一个七都靠近末期，每一个期呢都更靠近末期。我们从这个图表呢我们可以发现七印七号七晚最后的一个期呢其实是靠在一起的，当然七印呢就是比较疏落一点了，七号紧凑一点，到最后七晚呢是最紧凑的。我们看到了第六印之后呢发生了头六号， 然后呢，第六号之后呢，发生了头六晚，而第七印、第七号、第七晚呢是同时发生的。其中第七印代表七号和七晚所有的内容，而第七号呢就代表了七晚里面所有的内容。那可能呢，你听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哇头昏脑胀啊，但是这是渐进性的观点，如果你手边有这个讲义的图表对照的话呢，你就会很清楚了。这个渐进性的观点呢，啊，月星觉得是最合理的。不过呢，每个期的所有的内容不一定是完全按着时代的方式进行的。那其实呢，七印、七号、七晚的关系呢，啊，你也会体会到了是挺复杂的，也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也很难说只有哪一种呢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读的时候呢，或许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不过呢，我们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我们的焦点单单放在推敲末世的时间表上。吴宪章博士呢，他说了一番话呢，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他说，约翰一开始就说明了启示录有先知预言的性质。我们还记得启示录的一章三节啊，里面提到念着书上预言的，还有听见就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说明这是预言。另外呢，约翰也表明了启示录不单单记现在的事，也会预言将来的事。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呢，千万不可以忽略了启示录，以至于启示文学里面那种已然又未然的这种的张力。现今和未来呢是交集的，是重叠的，不一定按照我们观念上的时间来进行。我们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勉强，千万不要妄自推测其中的时间。那这是关于启示录里面呢七印、七号、七晚的时间的架构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谈一谈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旧约的主题在启示录当中的引用。三个期的灾难可以说是末世预言的中心，但是早在旧约的时代呢，先知就已经预言过了。约星呢已经给你一些的提示了，旧约先知书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呢是耶和华的日子，而七印、七晚、七号是一同在耶和华的日子这个主题上结束的。首先呢，我们来思想一下新旧约的引用。我们读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先知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包括了有以赛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西番雅书、撒迦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都指向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新约呢，也有多处的经文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在哥林多前书、在腓立比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些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也多次的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那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呢，也有提到的，彼得后书里面呢，也曾经提到过有主的日子这样的观念。耶和华的日子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呢就是上帝愤怒的日子。上帝的愤怒乃是针对人的罪恶。只要我们看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以色列民犯罪得罪了上帝，上帝的愤怒就会发作了。有时候呢，甚至以外邦作为一个工具来惩治以色列民。我们再看王国的历史，北国和南国都是因为犯罪得罪神，违背了跟神所立的约，惹来了神的审判，最后招致灭亡的。我们读过的七印、七号、七晚，都是旧约先知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的应验。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上帝的愤怒的时候，愤怒这个字呢，在第六印、第七号、第七晚里面呢都出现过的，而在宣告巴比伦要倾倒的经文当中也有出现。可见七印、七号、七晚的灾难呢，都是跟耶和华的日子 的应验有关的。
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启示录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开始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了，在启示录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呼应哈。我们知道呢，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呢，都有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观念。刚刚我们也提到呢，是指上帝愤怒的日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启示录当中怎么样呼应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观念呢、啊、我们先来看呢第六印里面呢是怎么样跟耶和华的日子有关系。吴宪章博士呢，他说呢，第六印是整本圣经耶和华的日子开始要应验的宣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揭开第六印之后呢，愤怒这个字一年出现了两次。第六印一开始就出现了耶和华的日子的特征。特征是怎么样的呢？就像约珥书所讲的，约珥书的二章十节里面提到，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约珥书的二章三十一节也提到，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揭开第六印以后呢，正式出现了这样的特征。第六印所宣告愤怒的耶和华的日子，在第六晚预言的哈米吉多顿战争以后呢，正式的展开了。然后七印和七号呢，跟耶和华的日子呢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七印、七号和七晚的灾难，这个程度是不断的递增的。第六印、第七印、第五到第七号，然后第七晚，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彰显上帝的公义，还有他出于公义的愤怒，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的中心了。印、号、晚的灾难的程度呢，是渐渐的递增的。所以呢，上面我们说过了，以渐进式的进入去理解呢，是比较合理的。第五号跟耶和华的日子也有关系。我们知道头四号的审判是针对大自然的，然后第五到第六号的审判呢，焦点就是那些拒绝上帝而选择拜受的人。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帝仍然在掌权，开无底坑的钥匙是上帝给的，从无底坑冒出来的蝗虫，他们不能够任意而行，只能够在上帝设定的限制范围里面行动。比如说，他们不可以伤害地上的植物和印了神的印记的人，他们只可以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而且呢，仅仅限于伤害，不可以杀害啊。时间上也有限制，蝗虫只能够叫这些人受苦五个月，再多一点呢也不行的。上几课呢，我们也提过了，蝗虫的描绘呢是引用自旧约的约珥书。那约珥书的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信息呢，正是耶和华的日子。以前呢，月欣在这个课程当中也提过了，第六印的描绘是引用自约珥书的二章十三节。不但如此啊，约珥书也提到，在末后的日子，上帝要施行审判，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可见七印、七号、七晚有密切的关系，而第五号呢就发挥了定位的作用。我们也发现了第五号的内容和第六印、第七印、第六号、第七号、第六晚、第七晚是一致的，共通之处呢都是跟耶和华的日子有关。再一次印证了以渐进式的进入来理解七印、七号、七晚是比较恰当的。好了，我们也读过了三样的灾祸，这也是跟耶和华的日子有关的。九章一节到十一节，约翰讲完了第五号， 接下去呢，在九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他描述第六号。第六号和第六碗有一个共通点的，都提到伯拉大河，都提到临界的恶势力。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第六号的灾难杀掉三分之一的人，伤害的对象也仅仅限于没有神印记的人。相对来说呢，第六碗的灾难呢是遍及全地的。可见呢，第五号、第六号发生的时间不可能完全的对等于第六碗的内容，也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了。启示录的八章十三节，约翰呢就看见飞在空中的鹰大声的宣告说：“祸灾，祸灾，祸灾！”为三个灾祸展开了序幕。我们记得第一灾是蝗虫之灾，第二灾是马军之灾，然后呢，十章的一节到十一章的十三节呢是一个插叙，后面十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呢就是一个天上的敬拜的情况，宣告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掌权作王了。其实呢，这个天上的敬拜也就是第三灾。为什么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也提过了，神的愤怒的经文集中出现在每个七印、七号、七碗的尾声，而且呢，都有一个特征，就是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的出现。而这个天上的敬拜呢，就符合了这两个特征的。那另外呢，在十一章的十七节，上帝被称为昔在今在的主神。诶，我们记得呢，在第一章还有第四章里面呢，对上帝的称谓呢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为什么在十一章里面呢没有了以后永在这个称呼呢，只称上帝为昔在今在呢？原因呢是永恒已经来临了，永恒不再是将来世了。可见呢，第七印、第七号、第七碗、基督降临这些事情呢，是末世里面要发生的，之后呢就进入千禧年的国度了。所以呢，我们也渐进性的进入来理解呢是比较合适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经文提到的，在十四章里面提到三位天使，他们宣告的信息跟耶和华的日子又有什么关系？十四章的六节到十二节呢，提到三位天使奉派去把永远的福音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也宣告巴比伦的倾倒，还有拜兽和兽像的人的下场。其实呢，虽然是三位天使宣告三个信息，但是他们的信息呢是连贯的，也是一步一步推移的。第一位天使宣告审判，第二位天使宣告审判的原因和内容，第三位天使呢就宣告审判的对象和细节。其实第二位、第三位天使宣告的内容呢，都是直接跟耶和华的日子有关的。更准确的说呢，三位天使的宣告跟以后我们会读到的巴比伦的倾倒、主再来迎娶心腹、跟从敌基督的人的下场，还有用硫磺和火审判拜兽的人等等等等，这一切呢都是耶和华的日子的应验。好了，七碗跟耶和华的日子呢也有密切的关系。七碗的头四碗呼应着出埃及记的十灾，我们之前也提过了，里头的灾难呢是从陆地、海上、江河到天空。从中呢我们可以发现七印、七号、七碗之间的微妙的分别。第一个分别，灾难的程度呢是越来越严重的。第二个分别呢，就是七印七号的灾难呢是间接的，不直接损害人的身体，但是呢七碗呢却是直接冲着人身上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愤怒到了，七碗就完全的倾倒出来。第三方面，一个很细微的分别呢，七碗当中头四碗是自然的灾难，那这也跟头四印、头四号相同。然后呢，第五碗发展到直接审判兽的座位，到第六碗哈米吉多顿的征战，再到第七碗巴比伦的倾倒， 你会发现其中的发展一步一步是怎么样进行的。到了第七晚，到了最后，上帝的公义完全的彰显了。好，我们也要留意一下哈米吉多顿跟耶和华的日子的关系。那第六号跟第六晚的共通点呢，都提到伯拉大河，都跟临界的邪恶势力有关，我们刚刚也提过了。第六晚提到龙、兽、假先知，这模仿三义真神的魔鬼，他们煽惑普天下的众王，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与神的儿女征战。他们聚集在哈米吉多顿，这场的战争呢，就是启示录六章十七节所预言的上帝和羔羊愤怒的大日，也就是十六章十四节里面提到的全能者的大日和旧约的耶和华的日子。我们知道这一场的战争早有定局了，魔鬼撒旦、敌基督、假先知注定是失败的，所以七印、七号、七晚都是耶和华的日子的应验。第七晚跟耶和华的日子也有非常大的关系。第七晚呢，涵盖了前面的第七印、第七号所预告的末日，第七印和第七号所宣告的末日的审判、永远的国度、上帝的掌权等等，都在第七晚里面出现了。第七印、第七号、第七晚预言的中心都是耶和华的日子应验了，完全的应验了。第七晚把人类的历史带到终点，准备进入永恒当中。这一课呢，我们讨论过七印、七号、七晚时间上的问题。那月信也跟你提过了，自己个人呢比较倾向于渐进式的进入来理解。那如果你在当中听的时候呢，你觉得有点的混乱啊，或者是你觉得跟不上的话呢，欢迎您来信呢跟月心来谈一谈，我希望能够更详细的跟你来分享。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们也探讨了七印、七号、七晚的尾灾，也就是最后一部分的灾难，应验了旧约耶和华的日子。那希望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来学习，不单单思想每一章每一节的很细微的意义，我希望呢，我们也尝试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读圣经。怎么样一个角度呢？就是包括了我们要认识书卷的背景、书卷的架构，它跟旧约的关系。那我们可能不习惯这样的去读，但是呢，我希望呢可以跟你一块来学习，从这样一个宏观的角度去读圣经、读启示录，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掌握一幅更完整的图画了。那今天呢这一课呢，月信就跟你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看见我的未来，也深知我过去，远超过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人。耶稣，我永远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山谷，高过众星辰，远超过你今生一切所需要。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主之主。